麦琪先生，风雨云窗交独凭，爱如己死惜如真，一朝得地忘失德，千载人人骂负心。先生是长者的通称，传授道理学问，培养德性事业，全靠先生教育，因此不可怠慢先生。慢就是说话无礼貌，心中有轻视之意念。江右老先生为下昌，以教授学生为事业。有故人的儿子负心12岁，母亲守寡，家境贫穷，没有财力读书。魏先生见父亲聪明伶俐，又怜惜家贫，就收他做弟子，与其他学生一起学习，不但不收学费，而且逢年过节还救济他家。父亲17岁进了官学，便有了傲容，霞昌还当他是弟子，不在意这些。父亲20岁登贤书，乘车拜客，路过先生大门时连看一眼都不肯。本处一生是生日，宾盆满座，绅士以父亲系科目，让他做首席，霞昌做末席。父亲假装不知先生在此，谈笑自得，旁若无人。霞昌忍无可忍，批评道：你为什么怠慢老师到这种程度？父亲轻蔑地笑着说：过去我们是师生，今天在此分贵贱，你老应当怪自己不长进，不要再讲究老一套虚文了。众宾客都厌恶他太狂妄，拉着霞昌走了，这次聚会不欢而散。霞昌气愤成病，静下来一想，负心不讲师生情谊，无理傲慢是不对的，但他说我不长进还有一定道理。病好之后，他发奋勤学，68岁考中进士。这时负心已成进士，任平乐知县。霞昌连中数科，一举成名，使倭寇作乱，骚扰广浙一带。天子策问评倭寇策略，霞昌调对详细明白，钦点探花，授御史，前往巡视广东。平乐县正属广东，负心以贪财残酷罪下狱，因由御史衙门定案。审讯时只是伏地叩首，一个字也不敢分辨。霞昌不计前世，仍然为负心平了反，仅仅免去官职。后来霞昌升任礼部尚书，年80岁退休。皇帝作诗赞誉，生日这一天，官盖银庭，负心也来了，以弟子礼拜望先生，心里很恭敬。有先前在某绅士家听负心狂言的人大声说，过去是师生，今日分贵贱，尊官你何必行此大礼。负心满脸流汗，急忙逃离庭席，终身被人看不起。杭州邹达自认为自己很聪明，轻视老师，在学校念书时经常拿一些男士男人的古字问先生，先生不能答，他就离开这些被他难住的先生。就这样跟几个先生学，都先后离去，说先生的学问还不如他自己。长到14岁还考不上进士，每天放荡于杭州西湖山水之间，游手好闲，不把科举当成一回事。朋友劝告他，他说：我认为科举没什么意思。 邹达不学无术，终身仅仅是个穷秀才。余杭赵兴曾为主考官，他在己酉年乡试阅卷时，到了申月二更，偶然批阅一卷，见卷子起句就不满意，就将试卷人名字抹去。忽然怪风骤起，窗户被风吹开，蜡烛也被风吹灭。赵公心中有点疑虑，就上床睡觉了。卷子在桌子上放着，早晨起来看昨天所抹去的名字，竟看不出抹去的痕迹，觉得很奇怪，因此把卷子放在所有卷子的末尾。这张卷子是淮安人许之和写的，赵非常想见一下许之和，但是许之和自认为自己的试卷一定能考中，就没有去拜谒赵考官。徐太史说，考场上各种奇异的事情常出现，分析原因必定是阴间的安排。推测许生之意，不仅仅是他目无主考先生，也是鬼神从中报应，祖宗所辛苦积下的善福都被一笔抹去了。人偶然得志，就任性胡为，这就绝不是能装载福禄的器具。人们都以为他是背师忘恩，我以为是辜负了先祖的恩泽。沈晨有才华且博学，一位早有成就的人拿自己所做的诗文请教沈公，沈公看完不说诗文如何，只说这人正是好。这个人说，我拿诗文请教你，你称赞我的正事干什么？沈公说，我知你留心经济，哪会有闲心做出这样的诗文。这个人很失望，沈晨只活了32岁就死了。